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大家好，我是刘佳音。今天呢，走进录音室的时候啊，觉得这个眼睛是干干涩涩的。哎呀，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过了新年之后呢，最近节目比较忙碌啊，天天对着电脑的时间太多了。
有可能啊，有可能，那就要注意了啊。这个眼睛问题呢，其实非常重要。如果你的眼睛不好的话呢，就很多事情都做不好。
对呀，所以我们现在对着这个手机电脑的时间比较多呢，也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佳音自己呢就已经先犯了这个错误，要好好想一想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眼睛。
是我们提过吗？这个眼不是这个手机跟电脑或者是电视呢，都有这个蓝光会影响的眼睛，是一种非常坏的影响。那么有六种食物，我们多吃的话呢，就可以保护你的眼睛了。
对哈、我都把这一点给忘了。过了个年呢，把这个日子打乱了，
又忘了。
啊、对，很多东西都忘了。我记得好像有胡萝卜素啊，有这个叶黄素啊、玉米黄素啊、花青素啊这一类的东西，让我们能够在当中来补充一下的。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讲另外一种食品，就是另外一种要素可以保护你的眼睛的，就是这个鱼油 DHA。
哦，是的。那么鱼油呢，对于眼睛的保护是特别有效的啊，因为呢，鱼油呢，它是构成眼睛之感光细胞的主要成分。
嗯，对了。
那么能保护我们的眼睛呢，免受氧化。所以啊，我们如果说这个常常看手机、看电脑的朋友呢，在这个方面，眼睛受到伤害的时候，就要好好的来补一补鱼油了。
嗯，那有什么食物里面是含有这个鱼油的呢？啊，比方这个青鱼啊，桂鱼。桂鱼也叫三文鱼是吗？
对，没错，三文鱼、
三文鱼、沙丁鱼、秋刀鱼等等，都丰富的有这个鱼油在里面的。
对，如果按照这个价值成本来讲的话呢，其实沙丁鱼跟秋刀鱼呢，相对来讲是比较便宜一点的啊，能够呢常常的食用呢补充这个鱼油。那么如果呢在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呢，青鱼跟三文鱼呢也是有很好的鱼油作用的补充的。那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在这个方面来摄取鱼油，让我们对眼睛呢能够也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徐师给我们主持飞行号医馆。
圣经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说，此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听众家人你好，我是徐师，
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保养神所赐的身体，经营更健康的人生。飞行号医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徐医师一起来跟听众朋友认识一下我们的肝脏问题。徐医师您好。
嗯，大家好。
上个星期呢，我们就了解了一下脂肪肝这一个方面的情况。那徐医师啊，这个星期呢，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短信当中，我们总结了一下，都谈到了有关肝炎的问题。
嗯，
那我们在这里呢，好不好来回应一下听众朋友在这个方面的疑问？
肝炎，可是这个炎字我们研究一下，炎字是不是两个火堆起来？
两个火堆起来，很简单的一个理解。
对对对，其实这个那个道理是很简单，如果你身体是要火气大的情况下，那就比较容易引起一些炎症。那所以说肝也是其中身体一个内脏，那如果说你的很多东西在肝里面会使它发炎的情况下，那就会使肝 肝就跟着就产生肝炎。
哦，您这么说，我现在就能够理解这个短信了。手机尾数4641的听众朋友就说，他说，这个乙肝的病人吃什么好呢？有痔疮的问题应该怎么样治疗啊？这个乙肝跟痔疮都是上火的问题吧？
对呀，其实都是上火的问题。
嗯，河南的听众朋友6531的听众朋友也说到自己有肝炎，还有很多病啊。9103的听众朋友说到自己是一位弟兄，才30多岁，现在呢也是肝炎啊。他说他小的时候肝炎，但是现在呢也是常常没有力气，然后呢总想睡觉，特别是呢吃过了东西之后啊就很想睡觉。那手机尾数3100的听众朋友说到自己呢才29岁，是一位姊妹，现在呢乙肝呢是有抗体啊，胆红素偏高。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发来的是电邮啊，他是江西的刘弟兄，48岁，也谈到自己呢有乙肝小三阳的问题。他说原来呢是没有的啊，不知道后来为什么黄疸了之后呢就得了这个疾病。那么在这一边呢，我们先来回应一下，其实关于肝炎，关于呢这一个乙肝小三阳的问题呢，还有很多听众朋友都谈到了，我们先来简单的讲一讲好不好？
这里一点要提一提，就是我们中国人是黄种人嘛。
黄种人，
对对对，黄种人跟白种人不同，他黄种人的肝就比较不好，因为在中医来说肝是黄色的，那所以说如果肝不好的人呢就比较黄一点，所以很多时候肝病的人他都整个脸黄掉了，就是说肝功能好一点那他就白一点，肝功能差一点身体就会黄一点。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黄种人天生已经是这个肝会差一点的，
对对对，
那么如果从脸色上来看的话，又再黄一点的话呢，就很有可能就是
肝
有
问
题
了，对对对。
哦，是这样的，
从脸色的清淡或者是脸色的黄的程度来判断你的肝功能好不好。
那刚才这位刘弟兄说的，说他原来没有，后来就黄疸了。那这个黄疸之后就明显着，
对对对，
从皮肤的颜色上，
黄疸就是一个肝发炎的那个症状。
啊，
那所以说他不知道感染了什么，因为有时候乙肝的传染，它不一定是饮食，但是它有可能是嘴巴的接触啊，或者说口水的接触，或者说有那个血液的接触。那比较容易得到乙肝。那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在外面吃东西，那可能那个什么东西污染了，那可能会引起肝炎，然后其实里面可能有乙肝的那个菌，那才会说传染到。
除了您说到这个从脸色上面啊，就是我们能够判断能够看出来它是不是肝炎以外，那这个化验当然也是一个比较准确的，
对对对，
能够让我们了解啊是不是得了肝炎。那有一位朋友他就说呢，他问一个问题，他说有人查出来是感染了肝炎，但是后来再去查呢又说不是了，那又说呢到了3个月以后再去检查，如果都不是的话呢就可以打疫苗。那么会不会有这种情况，说我们去做个化验，这次有下次没有，那么这个情况又是怎么样来了解来认识呢？
那其实医疗上会很多问题的，这因为我们很难说那个帮你检查的那个人他本身的技术问题，就是说他有没有搞错，因为在医疗上经常有搞错的问题，比如说你给他的那些样板，检查的样板他跟其他的混在一起，那搞错了这个有时候真的是会有一个误判。那所以说在医疗上我们对这些检验报告我们其实都保持一个比较客观的态度，就是说不要太过紧张，也不一定是真的，因为如果说调错了那个报告，写错了名字或者调错了那个样品，那可能产生的误差会很大。
所以其实作为一个参考指数，
对对对，
然后加上自己身体的一些表征状态，
对对，
才能够认识这一个疾病。
对对，其实一定要有自己身体的一些表征，如果说没有了，他说你有了，那这个可能你很冤枉，而且会把你吓坏了。
刚才您谈到说呢，这个有的时候不一定是饮食上面的传染哈，那可能是透过一些其他的情况得到这一个乙肝，也不一定。这里呢有一位听众朋友，手机尾数9418的听众朋友，他就说，他说以前他曾经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呢，他吸毒。 那么在这个吸毒之后呢，开始治疗，但是在治疗过程当中呢，他就现在啊患上了这个病毒性的肝炎，而且是急性重度的，这个也是传染肝炎的其中一个途径哦。
对对对，因为那个注射特别容易传染到肝的病，因为肝是与血液有关，所以说一些针筒啊、一些注射啊这个东西，它有没有污染我们不知道，因为现在的医院还是有点问题，那我们要尽量避免说做一些针刺方面的一些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朋友呢，他发来短信说自己是乙肝小三阳，有一些朋友呢说自己呢是乙肝，有的朋友说自己是带菌者，还有些朋友说自己是乙肝大三阳。您能不能在这一些问题上面给我们更多的认识一下？
大三阳、小三阳，这是医学上的区分呢、啊，就其实是一个程度上的区分。无论如何，在中医来说，中医是不会去用这个西医的一些名词，但中医会看你的症状。那一般来说，中医会从你身体的一些实际上的一些问题去解决，比如说你的饮食方面出了问题啊，或者说你是有没有那个出现黄疸啊这。那中医其实在这方面，很多中药跟草药都可以医治这些肝炎，或者说医治这些黄。就是脸黄啊，这些
脸黄、皮肤黄的问题，
皮肤黄的一些症状，那甚至一些很简单的一些草药都可以。那所以说，民间有很多方法可以治疗。
所以其实可能有的听众朋友说，哎呀，比如说这个9585的听众朋友说我有乙肝大三阳，然后还有一位听众朋友8664的听众朋友说我儿子以前是大三阳，现在转小三阳了。
对，
其实这个是
程度上的问题。
哦，这个是程度上的问题。
对对，
大小三阳是程度上的
问
题。
那其实它的治疗方向还是一样，你还是要去清肝啊、解毒啊，
从根本的问题
上
面来治疗。
对对，那还有饮食方面一定要去改变啊。那我的建议都是他们最好是看他的本地的一些中医，因为这个治肝病呢，在中医方面是有一点优势，就是很多中药都有这个治疗效果。那你自己方面就是说你在饮食上控制一下，再一个就是你的休息足够啊，本身的运动量够不够啊。那如果说有的人他肝病是在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他就很疲劳嘛，那很疲劳
他不爱动，不想做运动，
那这时候一些比较累的活当然不干呢，但是一些轻微的一些活动它还是要的，因为它没有活动了，它的肝就更加是
更不动了。
对，更不动了，那肝功能更低。那所以说它饮食改变以后，再加上适当的运动，再加上比较足够的休息，再加上比较清淡的饮食，或者说它多吃一点姜啊，那其实这些都会使他的身体呢比较快一点的康复。
所以特别在中医的上面呢，对于肝炎的治疗呢是有很大的把握。
很多药物，其实中医很多药物可以解决肝的问题，反而比西药更加有效。那所以说去看中医治肝炎，这个路是比较好走的，
是可能也甚至于是一个捷径啊。
对对对，
那徐医师鼓励呢得乙肝的听众朋友，特别是有肝炎的听众朋友，那您呢尽快的看中医，选择看中医呢在健康的治疗方面呢可能会带给您比较大的帮助。
对，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徐医师肝炎的朋友比较疲劳，做一些什么样的运动是更适合他们呢？
做一些用力气的运动，就是
用力气的运动。
对对对，其实我们身体呢要增强抵抗力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肌肉有没有运动。因为很多人不懂得肌肉这个对身体免疫力的重要性，那其实就是做一些要一点点体力的运动。那比如说我们做一些什么俯卧撑啊、哑铃的那个举重的一些项目啊。或者说做一些需要下蹲啊、站起来啊，或者说转身啊、举手啊，这些比较轻微的一些活动。那这些都可以使你的肌肉带动你的肝脏的血液循环，因为肝脏它要化解它的危机，它一定要有一些新鲜的血液进去，然后再带走一些旧的血液，那这样它发炎的时候才可以消炎。其实如果不进入这个良性循环的运动，你老是都是靠吃药，那其实它肝脏也里面的血还是保持它原状， 那就没办法做一个大的换血的一个治疗的效果。
刚才听您这么说的时候呢，举了几个例子，俯卧撑啊，举哑铃啊，下蹲
啊，
转身啊，
对对对，
好像都是干涉到我们上半身的运动了。
其实这个有前身的，你那个下蹲就
下蹲站起来，
对对对对对，
那主要是做这样的一些运动，
对对对，
而不是说跑步走路的运动。
对对，不是去踢球啊，跑路啊，游水啊，这些大的体力的活动。这个反而对身体是一个不好的
一个消耗了。
消耗，对对对，
是。那么对于有肝病的听众朋友呢，可能在这个方面我们更多的认识啊，可以做一些的俯卧撑，
对
啊，仰卧起坐，举哑铃，
对对对，
啊，蹲下起来，转身，
对对，转身
啊，这样的运动呢，特别适合我们帮助肝脏呢有一些良好的血液循环。
对对，因为我们有活动呢，我们的肝脏就受到一些良性的按摩，因为我们活动的时候，我们内脏本身就互相碰撞。那其实这是对肝的一种按摩，那也会加快它的康复，
这样也可以加快它的康复，所以做运动呢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帮助肝脏恢复健康的一个项目。那除了这个运动以外呢，饮食上面同样我们也是有一些要了解的。
对对对，因为我们讲过了，不要吃一些热气的东西，再一个就是那些油，所有的油都不能经过高温处理
啊。这个上个星期我们谈过了啊，在谈到呢这一个脂肪肝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谈到了如何来食用健康的油。那么刚才您说了这个两个火字就产生了一个炎症，
对对对，
一个发炎的问题，上火的东西是绝对不能吃了。
对，那很多人都明白说一些煎炸的东西上火了，但是他们不明白有一些食物它本身的内容也是火，
比如说饼干，
饼干那他也会觉得说烤过的那是热，但是有的人觉得说我可能蒸一条鱼，或者说我清蒸一只鸡，那可能觉得这个不会上火锅。其实那食物它本身的性质，鸡也是热的，鱼也是热的，那它都比较容易引起你身体的发炎。所以说，当你有肝炎的时候，你吃一只鸡，那你就糟糕了，你就上火了。
反而其实这个时候不是分红肉和白肉，
对，不是红肉白肉，也不是说我是用清蒸的，或者说我是用煮的。你煮的东西它本身是热的，也是热，那所以说你就是我煮一只鸡来吃，那个鸡也是会使你的肝炎更加严重。
对，其实我们想一想啊，这个以前呢坐月子的时候喝鸡汤，就说明它是补的嘛，
对，它补的，
进补的东西一定不会属于凉性的。
对对对，你发炎的时候你去补它，那就是真的是找死。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要了解呢，比如说刚才许医师说到了暑热的食物啊，鸡鱼是一方面了，另外一方面我忽然就想到小米。
对，小米也是热的嘛。
对，那么小米我们说哎，养生的好的，对身体有益处的，但是如果您是容易上火的朋友，在这个时候如果您是得了肝炎的朋友，就更加要留意了。像这一种，
对对对，
啊，我们可能不太留意的进食了上火的食物，就对自己产生危害了。
对
啊，了解你每一天在吃一些什么特别重要。每一次呢，我们的听众朋友身体有不舒服了，来给许医师打热线的时候，许医师第一个关心的呢，就是你吃了些什么。那我们的这个进食，我们从口里面吃进去的东西，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对于您现在产生出来的一些疾病的问题呢，其实是有一个直接的联系的。
对对对，病从口入，这始终每一个人都要警惕。
对，那许医师常常让我们吃姜，有些朋友就说了，哎，我吃姜也上火，那这个呢是个误区，对不对？
对，你不要喝姜水，你就把姜放在食物里面一起吃。那它经过喉咙的时间比较短，那就比较不会上火。
就是不容易刺激到喉咙，
对对对，
不容易从这个姜水里面去产生上火，而是我们把姜呢放在食物里面，放在饭锅里面蒸，或者呢是放在菜里面一起吃掉，这样就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有更健康的情况。那另外一些食物，比如说辣椒啦、洋葱啦、蒜头啦，这些食物是不是属于暑热的？
是属于热的，特别是蒜头，你生吃它不怎么热，你如果是煮熟了以后，它是变成了，它不但没有杀菌能力，它还有使你更加热。
其实煮熟了的时候，说实话，有时候比如说在红烧茄子里面那一个蒜是挺好吃的，软软的又不辣，
对啊，
但是这个时候就是上火的了。
对，就上火了，它已经杀菌的作用已经被它煮死了。
生吃就还好，
对对对，
熟吃就不行了。
对对，洋葱啊、蒜头啊、葱啊，这些都是你生吃的可以，你熟吃就变成它没办法杀菌。
嗯，那还有另外一点呢，是不是许医师啊？这个肝炎的朋友对于吃辣是要绝对禁止的。
对呀、啊，吃辣、喝酒、吃辣、
抽烟、
抽烟，这些都是很糟糕的事情。
嗯，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这个方面一定要记住啊，虽然许医师刚才没有特别强调，但是呢我们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如果在肝脏的问题上面有一些疾病，特别是有肝炎的听众朋友，对于烟酒以及辣椒呢一定是要远离的。我们在这边呢希望您的身体能够尽快的健康起来。
拍拍手，哦嘿呦，拍拍手，拍拍手，哦嘿呦，全世界你最牛啊！我们都有手指头，我们也有脚趾头，有想法怎么可以不行动？肩膀身子扭一扭，吊嗓子轻轻喉咙，快叫醒还在赖床的细胞。太阳下新鲜事最多，睁开眼我就去捕捉。我们很好尝试试看就知道，快找到属于
你好，你好，
先生啊，你好，
你好，你好，
我想请问你一下，
好，
哎，你好，
曲弟兄，你好，
喂，你好，徐医师，
祝你健康啊，祝你们大家健康。
你说喂，我说每个月第一和第三个星期二早上10点到11点半，徐医师连线问诊，关心您的健康。
你说喂，我说。
哎，蒋毅老师，
哎，河南的沈弟兄，
哎，你好，你好，
好久不见了，
哎，你好，
哎，你好，罗文辉弟兄，你好，
是不是罗文辉？你好，
喂，
佳音老师了，
哦，杨姊妹你好，平安呐，啊，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你好，你好，杨姊妹，
好，你好，
你好啊，
同在，
沈与你同在，哎呦，你好高兴哦，我也跟着你笑，
谢谢大姐，好长时间没和你联系。
是的，是的，曹弟兄你好，主内平安。
每个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在这儿 听您心声，为您祷告。热线1322-9966 322
Call me baby
1322-9966 322
打电话给我
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等你来电。
刚才许医师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这个肝炎肝病的问题啊，
嗯，
那其实这个肝生病呢很多人都会有啊，相当普遍。那如果听众朋友你也有这一方面的问题或者想问一下的话呢，可以打电话给我们，给许医师啊，他会解答你的问题。
对，特别是呢你可以呢用这个手机短信来询问，因为咱们知道热线电话呢不容易打，
嗯，
那如果说呢透过短信来询问这一方面的问题的话呢，请许医师在每次啊，我们第五个礼拜四的时候呢，集中和听众朋友呢啊，在个案的问题上面来解答。那么这样呢，许医师呢就能够在当中呢，能够一次来回应。所以呢，听众朋友，您可以呢透过短信告诉我们，听过了这一个月当中我们讲到有关这一个肝病的问题的时候，你有什么疑问或者呢还没有太明白的地方呢，告诉我们。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1322-9966-022。除了这个短信以外呢，其实也是可以透过电邮跟我们比较详细的来交流的，对不对？
当然可以啦。电邮地址呢就是无线飞行后号，那个无线这个字啊 WXIAN 这个汉语拼音 WUXIAN 无线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LIANGYOU1.NET。
嗯，这样呢就比较容易记忆。如果你说哎我不会听英文的话呢，那你就记住汉语拼音无，然后西燕线啊，然后乐阳梁有有啊，这样很简单的把这个汉语拼音呢记住电邮，让我们呢能够在当中呢来沟通的。这个月我们1月15号呢有一次宝贵的热线电话。为什么说宝贵呢？因为1月1号呢是元旦，已经停播了一次热线了。所以1月15号呢是1月份仅有的一次热线电话，听众朋友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嗯，当然你打电话过来的之前呢，最好先把你的个人的资料通过手机短信发过来，让许医师呢多了解你，比方你的年龄啊，你是男还是女的，你的身体状况啊，平时你的饮食习惯啊，有没有做运动啊，或者你生病哎，到底是什么病呢，越具体越好，把这些资料呢先发过来，然后呢许医师跟你连线的时候呢就能回答你的问题，回答更好更确切了啊。
是，再一次重复呢，就是我们的节目呢是服务无线飞行号残疾听众朋友优先。
对，
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呢，如果说您的情况比较具体的告诉我们的话呢，我们也会优先处理的。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 1322-9966-022，请您在短信前面呢记得加上无线两个字。
好，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无线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拜拜。
当我不成，耶稣听见我